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，我是红花。让我们在阅读、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，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份空明和美好。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四篇精彩文章。梁晓声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，作品无数，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《雪城》最为出色。他童年家境贫困，母亲靠做缝纫活来养家糊口。有一天，他斗胆向母亲要钱，为的是想买一本长篇小说来读。疲惫的母亲答应了吗？请听天路客东旭为您带来这篇梁晓声对母亲的深情回忆。
慈母情深，作者梁晓声。我一直想买一本长篇小说，青年禁卫军，书价1元多钱。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，我也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。但我想有一本青年禁卫军，想着整天失魂落魄。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过几次青年禁卫军的连续广播，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，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。我来到母亲工作的地方，呆呆地将那些母亲扫视一遍，却没有发现我的母亲。70-80台缝纫机发出的噪音震耳欲聋。你找谁？找我妈。你妈是谁？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。在那儿，一个老头朝最里面的角落一指。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，走到那个角落，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脊背弯曲着，头和缝纫机挨得很近，周围几只灯泡烤着我的脸。妈，妈。背直起来了，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，我的母亲。褐色的口罩上方，一对眼神疲惫的眼睛吃惊地望着我，我的母亲。母亲大声问：你来干什么？我有事快说，别耽误妈干活。我要钱。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个字，可是竟然说出来了。要钱干什么？买书。多少钱？1元5角。母亲掏衣兜，掏出一卷揉得皱皱的毛票，用龟裂的手指数着。旁边的一个女人停止她缝纫机，向母亲探过身喊道：大姐，别给她，你供他们吃，供他们穿，供他们上学，还供他们看闲书啊。接着又对着我喊：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？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啊？母亲却已将钱塞到了我的手心里，大声对那女人说：我挺高兴她爱看书的。母亲说完，立刻又坐了下去，立刻又弯曲了背， 立刻又将头伏在缝纫机板上了，立刻又陷入了忙碌。那天我第一次发现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，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，应该是个大人了。我鼻子一酸，攥着钱跑了出去。那天我用了1元5角钱给母亲买了一瓶水果罐头。你这孩子，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？不是你说买书，妈才舍不得给你这么多钱呢。那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，数落完又给我凑足了购买青年救卫军的钱。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，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。就这样，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。
一群平日以乞讨卖艺为生的瞎子，在一位好心人近2年时间的奔走下，终于找到了足以谋生的活计，过上了相对稳定的生活。他们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他们熟悉他从街上走过的脚步声。他们更不知道，这个帮助他们的好心人并不是一个普通人，而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。请天路客张本告诉您这个温暖故事。
请听短文《有一种脚步声》，作者徐立新。在他住的房子的不远处，有一座破旧的庙宇，里面住的全是平日以乞讨卖艺为生的瞎子，一共近40名。当时人们的生活都不富裕，连正常人养家糊口都不易，也就难得有能力去接济瞎子们，因此瞎子们的生活非常艰难，挨饿受冻是常有的事情。每次一经过瞎子庙，他的心便隐隐作痛，想要尽自己的所能帮帮这些可怜的人。但他也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，简单的几次接济根本解决不了瞎子们的根本生存问题，必须得给他们找到一份足以谋生的活计。于是他不顾外人的反对，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花了近2年的时间，开始每天往返于家与瞎子庙之间。他把瞎子们都组织了起来，并自掏腰包买了多件乐器，将其中的那些会拉唱弹奏的组成了一个乐团，进行集中培训，并给予合奏配合上的种种指导。忙了一天，晚上回到家里，他还要熬夜为乐团写歌，编排适合他们演奏表演的曲目。等这一切完成后，他又忙着联系演出单位和场所，并说服对方给予一定的演出报酬。而对于那些没有任何才艺和特长的瞎子，他则通过各种关系到处求爷爷拜奶奶，最终 靠着自己的面子和关系，把他们一个个安排进周边的橡胶厂、皮革厂、印刷厂和服装厂里。为此，他跑烂了好几双布鞋。好在，他的努力和奔走有了成效。瞎子庙里几乎所有的瞎子都有了一份足以养活自己的工作。因为有了稳定收入，很多瞎子的生活状况有了巨变，都先后搬出了破旧的庙宇，住进街上条件更好的房子里。瞎子庙也从此被废弃。这之后，每天当他很晚下班从街上路过时，住在街上的瞎子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活，点亮屋内的灯，然后站在各自的大门前，只为跟他打招呼，问声好，为他照亮门前的那段路，如同迎接自己的亲人归来一般。而这几乎成了那条街道上一道不变的温馨风景线，一直持续到他终老的那一天，从未错过一次。瞎子们都说，那是因为他们能听出他的脚步声。他便是老舍，原名舒庆春，杰出的人民艺术家。
一起投毒案破碎了两个家庭，失去了各自的独生子。这是发生在中国一所高校医学院的真实悲剧。面对生死抉择，是选择饶恕，还是选择血债血还？圣经中彼得曾经问耶稣，如果弟兄得罪他，他饶恕七次可以吗？可是耶稣却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。对人类来讲，学会饶恕何其之难。请天路客红花朗读。饶恕不可饶恕之人。文章选自海外校园第125期，作者明恩。2013年4月，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黄洋遭他人投毒后死亡。该案件发生于复旦大学凤林校区，犯罪嫌疑人为被害人室友林森浩。2014年2月18日上午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，被告人林森浩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此前庭审时，面对指控，林森浩辩称自己只是出于愚人节的捉弄，因此动机而投毒，并非故意要杀害黄洋。然而根据警方的通报，林森浩因琐事与黄洋争执，故投毒杀人。消瘦的背影让黄洋的父亲，这个中年人越显苍老，而那位脸色苍白走路需要人搀扶的中年女人，则是黄洋的母亲。案件发生后，唯一让她稍感安慰的是，年前把儿子接回老家安葬，已经入土为安。当宣判被告人林森浩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时， 他当场泣不成声，而在旁的皇父则只说了一个词，欣慰。同样作为父亲，林父听到判决后留下的却是无尽的沉默。我们无法得知在沉默背后他的思考究竟是什么。近年来国内接连发生数起大学生向室友投毒的案件，闻之让人不禁唏嘘。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？而让我更觉悲凉的却是这两个家庭的父母。皇父称，此案如不判死刑就会抗诉到底，一定要让他死，血债血偿，是这位父亲的愿望。林父则表示会继续上诉，因为他死也不相信儿子会投毒杀人。在他的眼中，儿子老实敦厚，他始终相信儿子说的只是个愚人节的玩笑，但这个玩笑开大了点儿。两个家庭从此破碎，皇家那从小引以为豪、乖巧懂事的独生子就这样走了，而林家的儿子虽然还活着，却处在众人的唾骂中，而且也离死期不远。自始至终，黄杨父母没有一丝宽恕林森浩的愿望。在他们的观念中，血债要血偿，何况是害死了自己最钟爱的宝贝儿子呢？养了近30年的儿子，那么优秀，即使不优秀，也是父母的心头肉，是10月怀胎含辛茹苦生养长大的。而且在中国独生子女的政策下，是唯一的独生子。事后林父给皇父发了道歉短信，但在皇父看来，这迟来的道歉只是林父为儿子林森浩求情，没有任何诚意可言。而皇家不要别的，对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来说，别的都是虚的，他们只要林家的独生子死。这个结果让我既震惊又感到无尽的悲哀。我由此想到两个真实的故事。二战时期，一个德国士兵杀死了占领区的一个年轻人，而且当着他母亲的面，在他家的后院将他的儿子绞死，并取笑那位哭到断肠的母亲。战后审判时，年轻的凶手站在那位母亲面前，羞愧地抬不起头来。那位母亲没有选择咒骂，也没有对其拳打脚踢，反而张开双臂去拥抱他，拥抱这个浑身发抖、泪流满面的年轻人，告诉他说他已经宽恕了这个亲手杀死自己儿子的人。还有一个故事，发生在台湾，同样也是一位母亲，她的儿子才15岁，毫无理由地被不良的少年打死了。她恨，她怨，她巴不得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。但是认识了耶稣基督后，他选择了宽恕。他不仅在法院上为年轻的凶手求情，后来还供他读书。那个少年从此改过自新，发誓 要好好生活，走正路。因为他现在是两个家庭的儿子，他更要做这位伟大母亲的儿子。饶恕不可饶恕之人，何其难。彼得曾经问耶稣，如果弟兄得罪他，他饶恕七次可以吗？在彼得看来，七次已经很多了。但耶稣却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耶稣的意思是让彼得做到完全的饶恕。其实人类堕落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，没有人符合上帝圣洁公义的标准，但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却降世为人，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上帝都不惜为人类付上自己的独生爱子，饶恕那些不可饶恕之人。人又有什么理由不选择饶恕呢？如何让爱的火花永葆新鲜呢？这位男士选择了与妻子以外的另一位女士约会，而这场不可复制的约会却注定成为他永远的纪念和最温暖的回忆。爱自己的家人，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，说出我爱你，没有太早，只有太迟。请天路客励志间演绎这段浪漫故事。
和另一个女人约会。结婚21年之后，我发现了一种别出心裁的方法，可以让爱的火花永葆新鲜。不久以前，我和另一位女士约会，其实啊，那还是我妻子的主意。有一天他说，我知道你很爱他。我很惊讶，立刻争辩说，但我爱的是你啊。我知道，可是你也爱他呀。我妻子要我去看的女士是我的母亲，她已经寡居了19年，可是我忙碌的工作和身为两个孩子父亲的责任让我分身乏术，所以很少有时间和他相聚。那天晚上，我打电话给我母亲，邀请她第二天和我一起吃晚餐和看电影。母亲问道，怎么了？你还好吧？母亲认为，这么晚打电话，又突然邀约她，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吧。我回答说，我想如果有机会和你单独约会，一定很有意思的。母亲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非常乐意。星期五下班以后，我开车去接她的时候，心里有一些紧张，因为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约会。当我到了母亲家里的时候，我看她对今天的约会似乎也有一点紧张。她在门内等着，身上穿着大衣，里面那件礼服还是最后一次庆祝结婚纪念日所穿的呢。她的头发还特意卷了一下，脸上的微笑像天使一般。上了车以后，
他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说，我告诉我的朋友了，我要和我的儿子约会，他们都好羡慕啊，迫不及待要听听我们约会的情形。我们去了一家虽然不豪华，但是十分雅致、温暖舒适的餐厅。我母亲挽住我的臂膀，好像第一夫人一般。入座以后，我必须帮她看菜单点菜，因为她的眼睛现在只有大的字才看得见。用餐一半的时候，我抬起头来，看到母亲正在凝视着我，嘴角带着怀旧的笑容说，记得当你小时候，总是我为你看菜单的，那现在你正好可以休息，轮到我来为你服务了，我回答母亲说。我们一面享用晚餐，一面聊天，聊得非常的愉快，谈了许多最近几年来各自生命中的一些事。我们聊得太久了，所以赶不上看电影。当我送他回到家门口，他说，我要再和你一起外出，但是下次让我做东好吗？我同意了。回家以后，妻子问我，你的晚餐约会如何呀？非常有意思，比我想象的好多了，我回答说。可是几天之后，母亲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。这事发生得太突然，让我完全措手不及。不久以后，我收到了一封信，里面是上次我和母亲约会的那家餐厅的一张收据，上面有一张字条写着，我已经先付了账，因为我确定自己不可能再有机会去了，但是我还是付了两个人的账单，你和你的妻子。儿子，你绝对想不到那一晚的约会对我有多大的意义，我爱你。从那一刻起，我深深地体会到，一定要及时说我爱你，并且要常常拨出时间给我们所爱的人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你的家庭更重要，多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，因为这件事绝对不能拖延到以后有时间再说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是人生一大憾事啊。圣经不是也告诉我们吗？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懂得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或解脱了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声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，
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.org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红花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回再见。